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戒除手机瘾，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戒掉手机瘾，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归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9日。我出生在一个大法弟子的家庭，从小在修炼的环境中长大，在修炼法轮大法的过程中，我走了许多弯路，慈悲伟大的师父一直没有放弃我，引导我走上了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的修炼路。一，大法使我返本归真，摆脱手机魔障。在常人中，面对电子产品的诱惑，我迷失了。在接近8年的时间里，我的生活被常人的名利情欲充满，忘记了来世的目的。那个时候，我甚至想，不能成神就不能成神吧，这样也挺好的。为了能玩手机，我甚至学会了撒谎，那真是一段浑浑噩噩的时日。我从起床睁眼就拿起手机，一直到晚上睡觉才放下。那时候我堕落的可能还不如一个常人，仅剩的一点善念，也就是知道法轮大法好了。那段时间我不敢学法，因为当我认真学法时，我就会发现我的行为是多么的错误，但我又无法改正。当时我无法想象我的生活没有手机会是什么样，我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真正的戒掉手机瘾。慈悲伟大的师父一直不放弃我，在我沉沦颓废时不断地点化着我。一次在我写作业时，别的房间 MP3 播放的交流文章一下打到了我的心里。现在有句话叫娱乐至死，常人心越重，道心越淡。我愣住了，心里有一股不知名的滋味。高中是我人生中最难挨的时期，复杂的人际关系，繁重的学业压力使我不堪重负。我只有在看手机时，通过获得短暂的快感来缓解这种情绪。可是一放下手机，空虚失落感就瞬间而来。那时候，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只有大法才能让我明白人生的意义。我对妈妈说，我要把你抄的那本红银带到学校去。在宿舍里学习之余，我就用铅笔抄背红银。慢慢的，我感到我的心态渐渐发生了变化，人际关系中的勾心斗角，学习上的明争暗斗，在抄背红银中渐渐的消失了，我的心逐渐变得宁静祥和了。回家之后，当我再拿起手机骗妈妈说我在用手机学习时，原本撒谎已经轻车熟路的我，心里涌出了一种特别难受的滋味，那是我最初撒谎时才有的感觉。后来我才明白，是大法使我返本归真，返回到了本来面目，同化了真、善、忍、宇宙特性。在那之后，我流着眼泪向父母诉说了这8年来我对他们在手机问题上撒的谎，他们很震惊。我对父母说，我以后再也不玩手机了，把这些告诉你们，为的是如果下次我用同样的方法骗你们，你们可以分辨出来，我们一起努力。神奇的是，当我把所有的真相说出来时，我对手机的迷恋也不知不觉地消散了，我很轻松地就戒掉了手机瘾。我知道是师父看弟子诚心改过，帮弟子拿掉了执着心，弟子在此叩拜师恩。回首那段时光，我仿佛大梦初醒，如今我才是真正的自己在思考，是法轮大法将我从肮脏的乱世中捞出洗净，给我指明了一条返本归真之路。二，精进实修，师父鼓励我。虽然我从小跟着爸爸妈妈学法，但师父的其他讲法我没有完整的看过。高考结束后，我决定在暑假里看完师父的所有讲法与经文。那段时间我特别精进，凌晨3点起来练功， 小睡一会儿之后就起来学法，经常是一学一整天。在学法的过程中，我对法理的认识不断升华，真正明白了人生与修炼的意义。有一天中午睡午觉时，我做了一个特别清晰的梦。我和同学们坐车去一个偏僻的地方，竞争一部戏中女主角和女配角的角色。等了好久，我还没排上号。这时我突然想起来，学校快考试了，我要回去学习。我从那间房子里跑出来，凭着记忆飞奔在回学校的路上。我睁开眼睛，梦中的景象还历历在目。我与母亲同修交流后，悟到是师父在鼓励我呢。人生如戏，我在戏里迷了那么久，现在终于醒悟，走回正途。虽然醒悟的有点晚，但弟子一定坚定实修，走好最后的路。三，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救度世人。大学就像一个小社会，同学互相之间也会形成小圈子。我们宿舍有一位女生经常因为一些事吼别人，以一副教育人的姿态说话。在军训时，她站在我旁边，经常因为我喊错号子等吼我。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不把她放在心上，对那位同学也没有什么分别之心。一次，我下铺的同学看不下去了，帮我骂了回去，并且在我耳边说了很多那个女生的坏话。我摆正心态，不委屈，并向内找自己的原因。我知道，作为一个大法弟子，遇到的一切不好的事都是好事，都是为了让我提高心性的。我没有被他的话所带动，大法弟子对每个人都要好。慢慢的，我们宿舍的其他人都不喜欢并且开始孤立那位同学，但我始终以友好的态度对他。在宿舍同学集体针对他时，我也不随波逐流，他对我越来越信任。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我的同学们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毒症状，这更让我意识到了时间的紧迫和大法弟子的责任。之前我几次讲真相的效果都不好，这让我陷入了消极，甚至感觉讲完真相之后还不如讲之前。在学法中，师父的法点醒了我，我不是在证实法，而是在证实自己。别人一反驳我的意见，我就急着压过别人，人言争人理，而不是把法摆在第一位，把救度众生摆在第一位。有一天，我在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时，同修的话对我启发很大。我和那位同修的状态多么相似啊！我经常觉得，众生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我周围还有那么多不明白真相的人，而我却不能使他们得救，从而陷入低沉自责的状态。我静下心来找自己，发现根源竟是自己的私心。我认为自己的观点正确，不能被反驳，强烈的干事心想赶快让别人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以示自己有救人的能力，怕别人对自己的观点不接受，另眼看待自己，怕自己的情被伤害，一切的一切都来源于私。我救人的真正目的竟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别人。这时，那个不太受大家欢迎的女同学约我晚上一起吃饭，她说吃完饭去操场溜溜弯儿。我明白，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救人机会。这一次，我的心出奇的静，没有了之前在脑子里想怎么辩过别人，怎么让别人接受我的观点的想法。我在心里想，我不要思，就守住一念，救度众生。之前我给他讲过疫情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但他感觉兴致缺缺，我也没敢再继续讲。这次我从疫情讲起，讲到甲流，再讲到中共隐瞒事实与法轮功真相。中间他几次岔开话题，我不被情所动，就守住一念，证实法，救度众生。我又把话题慢慢拉了回来。当我讲到基督徒被迫害导致三次大瘟疫 和如今法轮功被迫害，当前的大疫情时，他听得很认真。最后我告诉他，三退保平安。他说，那你帮我退一下吧。我有些愣，没想到他真的能同意。但我也明白，一切都是师父在做。陪他散完步，给他讲完真相之后，我走在去学法的路上，突然明白了助师正法的含义。在讲真相救人中，我们只是助师，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知道自己还有许多不足，我一定努力实修，勇猛精进，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谈手机安全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8日。我于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在20多年助师正法的修炼路上，经历了各种不同程度的大大小小的观难考验，过得都不是那么理想，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都是在有惊无险中走了过来。在这里我再谈一谈关于屡禁不止的手机随身携带的问题，也在我们地区经常发生，我们学法组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我们小组学法有时有七八个人参加学法，有时还会多一些，就举今年的一次学法吧。那次一共有八人参加学法，其中就有 AB 两个同修随身带有手机，期间 A 同修还在学法场地的 C 同修家里接了 B 同修打来的电话。 B 同修问，我已经在某某车站下车了，不知道该往哪走。 A 同修说，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出来接你，说着就出门接 B 去了。等 AB 两人进门后，我忍不住地问，你们怎么还带着手机来学法呢？ A 说，不带手机又怎么联系啊，他又是第一次来这里，找不到地方。就这样搪塞过去了。为我们提供学法地点的房东 C 同修自然也有一部手机，虽然没揣在兜里，但就放在学法那个屋子的隔壁卧室里，而且房门还是开着的。其实即使关着门也是不安全的，因为邪恶会把你的手机里的声音放大1000倍监听。是凡经常看明慧交流文章的同修都知道明慧网刊登过这个消息。我更想要说明的是，在场的其他同修对这事好像都不太在意，好像别人说的也有道理，认为不是什么大事，不必追究。当时我若不提出质疑，估计他们都不会吱声。而且那位协调的 D 同修也跟没事一样，也不吱声，这就奇了怪了。难道是我怕心太重了吗？难道他们都是因为正念很强吗？不带手机真的很难吗？我算了一下，我们一共八个人参加学法，手机随身带的就有三人，含房东 C 同修。 C 同修虽然是他自己的家，但他并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且房门还是开着的，这跟随身带有什么区别呢？平时经常用手机互通电话的有四人，包括协调的那位 D 同修，偶尔也用电话与其他同修联系的有两人，哪怕是一次也是不行的。仅我们一个八人小组，涉及与手机安全问题有关的同修就占了六人，占比竟然高达 75%， 这不让人感到震惊吗？他们中大多是曾经遭受过邪恶绑架的，有的还不止一次。就在那次学法后不久的再一次学法中，他们仍然带着手机，也就是说，在我与他们的接触中，他们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手机。我去年曾参加过我们地区另外一个学法组学法，那次共有五人，就有两人带手机，带手机人数占参加法会总人数的 40%。 手机虽然放在隔壁房间里，但距离也很近，也没采取防护措施。学法期间，其中一人的电话铃突然响了，那位同修还立即与对方通了电话， 当时也没有人提出任何异议。还有一次，我与另外两同修在一起办一件事的时候，期间我由于没修口，津津乐道地谈论着我在动态网上看到自媒体报道中的中共高层最近发生的大事件的消息，生怕别人不知道一样。随行的一个同修就问了另一个同修，你带着手机没有？那位同修若无其事地笑着说，带了，没啥。我听了吓了一跳，也悟到我自己由于没修口，在同修面前说了那么多不该传说的自媒体消息而感到后悔。这就是我所接触到的我们地区关于手机安全问题的事例，估计还会有我没接触到的相关的事例发生呢。师父早就讲过关于手机安全问题的法，讲法原文我这里就不再写了。明慧网也曾无数次地刊登了关于手机安全的文章，提醒我们要随时提高警惕。这些同修是没看到过或没听到过这些交流文章的广播吗？我想应该不是吧，只是这些同修的安全意识不足，认为经常带手机或打电话，也没有被邪恶抓到过呀。虽然以前曾被迫害过，那也与手机无关系啊，等等。我们要知道邪恶无孔不入的，时时刻刻都在紧盯着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只是他们还在选择合适的时机，还想捉大鱼呢。我们地区曾经不就有一位同修被邪恶盯梢蹲坑一年多才下手的吗？该同修被绑架抄家，被非法判刑，直到现在还在监狱里遭受着迫害，损失是相当大的。还有就是违背了师父讲的关于手机安全问题的法理，这也是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也是不听师父的话的表现。你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出了问题，可能会影响很多人的，影响整体的。还有就是怕麻烦怕吃苦的心在作祟。我们可以在每次与同修见面时就相互约好下次见面的地点和时间，都遵守规则，都守信，哪里还需要手机呢？我本人虽修的也不好，但我在20多年与同修的来往，平均每周也在2次左右，从来都不带手机，事前也不借用家人亲戚或熟人的手机给同修打电话，除非以前有公用电话。我每次都是与同修事先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大风大雨都无阻的前往，大都能比较准时的到达，并办好了应该办的事情。即使有时因对方忘记了见面时间而让我见不着人，跑了空路，无特殊情况，我也不会贸然到同修家里去，以免带来不安全因素，我就直接原路返回家中。我从不埋怨同修，在确保相对安全的情况下，另想办法与同修取得联系，比如在集市趁买东西时，再多付卖家2元钱电话费给同修打个电话，这样的事例也时有发生。其实我也有偶尔记错约定时间的时候，但少之又少，同修也不抱怨我，都相互包容和理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多学法，把师父讲法装在心里，多看明慧交流文章，多听明慧交流的广播节目。修炼的20多年里，师父的法我坚持天天学，明慧交流文章我估计一篇也没有落下过。特别是我使用 MP3 听明慧交流文章后，由于方便，好多交流文章我也都反复听，这样心里就装得多，对我提高起着很大作用。当然我也知道我还差得很远很远，我会不断地修正自己，向精进同修学习。我没有指责哪位同修的意思，只是希望还有离不开手机的同修引以为戒，我们共同珍惜这千万年不遇的机缘，共同扎扎实实地多学法，学好法，多吃苦，修好自己，维护好整体，共同提高，共同精进吧。因层次有限，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读后感，警惕温水煮青蛙。读清醒认识，大陆手机已经沦为一个污染源、业力源。文章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5日。在这里，我就自身经历谈谈手机问题。一直以来，我对于手机安全问题还是比较注意的。手机上与工作无关的软件基本都删掉了，留下的软件我也做了各种防范措施。我自认为没有像常人一样沉迷于手机，但是最近两三年以来，我的修炼状态下滑得厉害，尤其是最近一年，讲真相项目做得越来越少，发正念静不下来，练功练不全，怕心越来越重，在家里辅导孩子写作业没有耐心，动不动就大吼几声。有时候我都诧异于自己的变化，过去那个精进的自己哪里去了？我怎么会变得这样？这样下去是完不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我时常感到着急，想了各种办法来改变自己的懈怠状态，但都坚持不了几天，就又回到原来的状态，我很苦恼。前几天当我上网读到，清醒认识，大陆手机已经沦为一个污染源、业力源，这篇文章的标题时，我心头一震，马上明白我要戒掉看手机的恶习了。是的，我以为自己不经常看手机，但是我在等时间时、蹲厕所时、工作累了的空隙，我都会拿起手机翻翻，有时候工作需要查资料时也会顺便翻翻。曾经我认为偶尔看看没什么，还能多了解点知识和社会现状，因为没有长时间沉迷，更加放松了警惕，有点碎片时间就拿起手机。渐渐的，我把看手机当成了习惯。现在的手机就是个魔窟，里面充斥着情魔、共产邪灵等各种拜物，你执着什么就会给你推送什么，真是让人眼花缭乱。如果把我们修炼人没修好的身体比作一个容器的话，每天我们的学法练功是在清洗自己不好的东西，那每天看手机就是在不断地往里输送坏的东西，看的时间越长，这个容器越脏。当我意识到自己不应该看手机，而不是不应该长时间看手机后，我改掉了在碎片时间看手机的恶习。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我的头脑又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我又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执着，正念开始变强，甚至身体都变得轻松起来，原来特别难的晨练也改善了许多。当然，我还要持之以恒。没有想到手机的危害竟然如此之大，它在不知不觉中差点毁了我。幸好有同修之间不时的提醒，在此也提醒不时看手机的同修，一定要提高警惕，手机就是个毒品，不是说我每次吸食一点点就没事的，每天的一点点，时间长了就会积累成一个强大的手机瘾，它会毁了一个修炼人。想起多年前我刚修炼时的一件事，那天我把没收学生的漫画拿回寝室，随手放在桌子上，刚闭眼睡觉时，漫画封面上的长着兔耳朵的卡通人物就从封皮上下来朝我走过来，我有点害怕，立刻发正念把它灭掉了。一个漫画封皮尚且如此，大家想想，那我们在看手机时得有多少邪灵拜物钻进我们的空间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还在玩手机的同修醒醒吧。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8日。关于玩手机的问题，明慧网上发表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都谈到了玩手机对修炼人的危害。无论是微信、快手视频，还是网上购物，都是一样的。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下面我就把在网上购物后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写出来，引以为戒。我在手机这个问题上平时还是挺注重的，虽然有微信，但是从来不玩也不看。前几日因上班有点忙，为了节省时间，我就在网上买了一些日用品。一开始觉得还挺好，省时省力的，可是越买越上瘾，越买越想买。每天打开网页，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我想要买的物品，所以就买了很多，大概持续了半个月的时间。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有四个人来到了我家，说有一个快递邮到我家了，他们是来取快递的。而在我的记忆中，是有一个别人的快递在我这里了，我就找到那个快递给了他们。可是他们拿了快递还不走，我说快递都给你们了，你们走吧。其中一人说，我们已经用快递给你下毒了，你已经中毒了，我们等你毒发身亡之后再走。说完哈哈大笑，在阴森森的笑声中，我猛地从梦中惊醒，一下子坐了起来，睡意全无。我把这颗惊吓的心平复了一下，静静地回想从上网购物的全过程。原本只想买一件商品，谁知越买越多。当时好像这些物品都是我家急需用品，可是现在看看，买的这些东西是可买可不买的。这不是上了魔的当了吗？这不就是中毒了吗？真是太危险了。谢谢师父及时用这个梦点悟了弟子。我立即卸载了微信和购物软件。修炼是何等的严肃啊！同修们在这宇宙更新的最后时刻，不能再迷迷糊糊的找不到自我了。珍惜这稍纵即逝的机缘吧，赶快下决心卸载微信，不能再被魔所控制了。提醒那些还在迷恋手机的同修，赶快醒醒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手机监听普遍到什么程度。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4号。看了明慧周刊上登的两篇关于手机安全的事情，我也想谈谈我所了解的手机安全的问题。大概有十年的时间了，有一次单位年终要述职，让把自己干的工作以 PPT 的形式展示出来，这样就需要有一些图片。我就用同事的手机拍照，拍完准备提取出来，这时我看到手机提示正在传输照片，我急忙想让它停下来，可怎么操作也停不下来，直到传完才停止。我想这些图片也没有什么敏感的，怎么还自动就上传了？这时我看到照的笔记本封面上有我的名字，才知道可能是我的名字也定义为敏感词了。还有一次，孩子回来没带刮胡刀，要去亲属家，我说去附近商场买一个刮胡刀吧，孩子说不用。第二天早晨还没起床，他的手机就推送一款刮胡刀，因为手机在随时监听你的一切，
就说现在手机的监听很厉害，只要被输入关键词、敏感词，就自动传输相关的信息。十年前，我看到同事有一种软件，可以把语音直接变成文字呈现出来，只有个别字不准，基本都很准确。就是说，十年前写档的监听手段非常方便，可能不用听，而只是要设一些关键词、敏感词，直接传过去的就是文字。建议同修见面首先互相提示，手机不要带在身上，放在安全地方，装入屏蔽带、金属盒，不要怕麻烦，不要怕得罪人，说话声音要小，也别让家人听见，涉及到修口尽量远离。家人也有手机，也都有被监听传输信息的可能，说是别提同修大名，尽可能用一个字代替，也别把真实姓名说全了，要理智智慧，因为每一个的名字都被设为敏感词。还有法轮功、大法、明慧等大法弟子经常说的词汇，早都被设为了敏感词。现在大数据监控是很普遍的，常人在网上说什么所谓的敏感问题，往往都会被警告或被叫停，就是因为这些监听监控。师父多次讲法提到手机安全的问题，所以大法弟子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严肃对待手机安全问题，切不可在手机上出现隐患，别犯变相出卖同修的罪业。手机问题是我们修炼不可忽视的问题。有的同修说没事，这些年也没出事，我就这么用的。以没出事而不注意手机安全是不理智的，一旦出事就晚了。现在电子眼、摄像头，大街小巷、小区内外、楼口等都有。有的同修说我不怕，你不怕出事也得替同修考虑，这就等于把同修暴露出来。有的同修以种种理由至今也没有卸载微信，有的同修还经常看常人网上的消息，看抖音上的内容，直到出现脑血栓病业假象才不看了。现在骑电瓶车也要求挂牌号，有的同修不注意安全，到同修家直接戴着头盔骑到门口，这些都是不理智的做法。注重安全也是为他的表现，修炼是严肃的，要为他人负责，要为整体负责，也是为自己的修炼负责。